立位记第一章，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
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羊群牛群中献牲畜为供物。
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
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
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
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
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
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撒在坛的周围。
要把燔祭牲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
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者是雏鸽为供物。
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揪下头来，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
又要把鸟的数子和脏物除掉，丢在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
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好，今天我们开始要进入立位记。我们知道圣经前面几卷，前面五卷被称为摩西的五经。这摩西五经呢，它的次序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创造，然后我们看见人的堕落。当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神的救赎。但是神救赎了我们，神并没有让我们停在这个地方，神把我们带进了立位记。立位记在希伯来它原文的名字，他说并且，意思就是说并且神呼召，意思就是说神不仅把他的百姓从埃及给带出来，从罪恶的环境，从各样的捆绑中带出来，他还呼召他们来亲近神。然后在立位记之后呢，我们就看见进入了民数记。民数记是指着他们在旷野的生活，在旷野的行走。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读这个旷野的这一段的故事的话，这一段历史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呢，从他们离开西乃山以后的这个旷野呢，圣经上称为大而可畏的旷野。在这个旷野里面，我们看见最后只有两个人，就60万个成年人，只有两个人能够进入迦南。为什么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这么可怕，吞吃了那么多的百姓呢？因为这条路的确是充满了各样的荆棘，各样的试探，各样的引诱。所以在进入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之前，神给他们一条路，就叫他们来学习，来亲近神。因为只有亲近神，你才能够得到力量，才能走前面的路。 所以立位记是非常的重要，一方面它接在出埃及记的后面，一方面呢它后面是民数记。当我们把出埃及记跟立位记来做比较的时候，我们发觉立位记的确又向前跨了一步，因为出埃及给我们看见神的救赎，但是到了立位记呢给我们看见人的敬拜。出埃及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但是立位记给我们看见神的圣洁。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神是爱，但立位记给我们看见神是光。出埃及虽然是讲到神的拯救，但立位记给我们看见人的奉献。出埃及给我们看见神来到了他的百姓当中，但立位记给我们看见人怎么样来亲近神。所以你从出埃及看到立位记的时候，你发觉呢，神实在是把他的百姓把我们带入更深的一步。所以立位记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它承先启后。当我们知道怎么样来亲近神，我们得到力量的时候呢，我们才有能力来走啊大而可畏的旷野。所以当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为什么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有另外一个心智，为什么他们能够在众人都跌倒的时候呢他们还能够往前。他的秘诀呢其实就是在立位记里面，因为只有借着立位记你亲近神，你才能够真正是从他那里得着走属天道路的力量。那立位记这一本书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讲的话，这整本书的信息用一句话来讲，就是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但如果我们把它细分的话，立位记很自然的它可以分成五个段落。第一章到第七章是讲到献祭跟献祭的条例。为什么要讲到献祭呢？为什么要有五种祭呢？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但是人是污秽的，污秽的人进到神的面前是要被击杀的。那污秽的人怎么样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呢？乃是要借着祭来亲近神。所以祭说出了亲近神的道路。那为什么要提到五种祭呢？因为我们知道五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负责任的数字，换句话说这五种祭能够满足神，满足人，满足人亲近神的那些条件。这五种祭是代表一个祭的五个方面，这个祭简单的说就是出埃及记那个逾越节的羊羔所代表的，这一个祭呢它的五方面来满足神的要求，所以我们称为五种祭。但是我们要记得祭的本身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在献祭，甚至许许多其他的宗教都在献祭，常常以为他们以为献祭就能够满足神，但实际上献祭本身不能满足神的心意，而是献祭所代表那个背后那个属灵的意义能够满足神的心意。那这些祭的代表其实就是我们的主的自己，所以只有借着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能够引我们来到父的面前。所以我们记得虽然我们在讲这些祭，祭的本身没有办法满足神的，只是祭的背后那个属灵的意义，那个属灵的真实 才能够代表，才能够满足神。所以在第一章到第七章呢，就特别讲到这五种祭跟他献祭的时候那些条例，这是第一大段落。那第二大段落呢，就是从第八章开始到第十章，我们会看见亚伦跟亚伦的儿子，所以这里是讲到祭司。我们知道亚伦跟亚伦的儿子所代表的呢，不仅是他们自己，不仅是代表祭司，实际上他是代表一个祭司的国度。因为当时神的心意不是说只是拣选少数人来侍奉神，虽然因着人的失败叫神拣选了利未族的人来侍奉他，但神的心意呢，是要以色列人整个国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利未记的第二大段从第八章到第十章呢，这实际上是讲到一个祭司的国度，这是第二段。到了第三段，我们知道这是来到了第十一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二章，这边就讲到圣洁的子民，所以他们要吃，注意他们的吃啊，哪些是洁净的你可以吃，哪些不洁净的你不能吃啊。还有讲到许许多多有关于他们各样的疾病，像大麻风啊、血漏啊各样的疾病，所讲的就是说，不仅仅啊，以色列国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他们在神的面前还需要成为圣洁的子民。所以十一章到二十二章这是一个大的段落，就是称为圣洁的子民，这是第三段。第四段呢，就是二十三章所讲的。二十三章讲到了安息日及七个节期，被称为耶和华的节期。换句话说，一个圣洁的子民，你要过圣洁的生活，你还需要有圣洁的日子。所以你看见讲的是节期，然后从二十四章一直到末了，就讲到一些警告，讲到一些要注意的地方。但那边特别提到了那一块地，这个地要守安息。所以你看到有安息年，有喜年，所以这一段又可以讲到什么呢？一个圣洁的子民不但要过圣洁的生活，而他们有圣洁的节期，还要活在圣洁的地方。所以你看利未记的中心点就讲到圣洁。那利未记不容易认识，不容易了解。那利未记最好的一把钥匙就是新约的希伯来书，所以如果我们读利未记的话呢，我们最好是能够跟希伯来书也能多读一点，因为希伯来书可以说是开启利未记最好的一把钥匙。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要好好读利未记的话呢，我们希伯来书要好好的读，它给我们看见就是在利未记里面许许多多那个属灵的那个背后的意义啊，在新约就把我们解开来，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落在这些字句的里面。那进入利未记的第一章啊，它首先就讲到的是第一个祭，就是燔祭。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提过这个利未记呢，有特别提到五个祭，所有的祭都包含在这五个祭的里面啊。以后我们如果读到了其他的祭，你会发现其实都是在这五个祭的里面啊。但就我们人来看啊，我们想到祭第一个是讲到赎罪啊，但是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但从圣灵的次序来看呢，他第一个看到的是燔祭。燔祭的意思呢，就是要满足神的要求。所以如果神的要求没有被满足，神的心意没有被满足呢，好像人所想到的是他的罪得赦免，但是如果神的心意没有满足呢， 就感觉到这一个祭并不完全。从人的角度，当人所顾及到是人的罪的得到赦免，但从圣灵的角度来讲呢，首先你要满足的乃是神心意的要求有没有被得着。所以燔祭呢是摆在第一个祭里面。燔祭所说明的乃是指着基督说的，所以呢背后的意义乃是指着基督，讲到基督无瑕无耻的把自己献上，献给神，而且呢他顺服以至于死。换句话说，基督的一生在地上，他首先所想到的还不是赎罪的问题，虽然他来到地上，他道成肉身，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但他来到地上最重要的乃是为神而活。所以我们要来看几处希伯来的书的圣经，希伯来书的圣经，让我们对燔祭有更深一点的了解。首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他的血岂更能洗净你们的心，这原文是良心啊，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燔祭是讲到基督他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耻的献给神，这是燔祭的意义。我们再来看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看起。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没有，在旧约的时候一直讲到祭物跟礼物，从你看从利未记他就一直讲到这个，但是呢到了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所以这个东西只是一个预表而已，那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你看燔祭并不是神，并没有摸到神的心意，真的摸到神的心意乃是燔祭赎罪祭所代表的那一位。他说，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你看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是怎么样的，他说我来了是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他完全是活着为主，为着主意主的旨意而行。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你看这是按照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所以你看见这跟圣洁发生极大的关系，就这我们的主一次献上。所以燔祭就讲到我们的主他怎么样无瑕无耻的把自己献上，借着永远的灵来献上，然后他来了乃是按着神的旨意而行，他顺服神的旨意以至于死，他不按着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着差他来的旨意行。所以这是讲到我们的主做燔祭的这一面。所以虽然我们现在读利未记读这些燔祭，我们必须要摸着的乃是它里面的那个属灵的意义， 而基督是他整个燔祭所要诉说的那个中心。如果我们这样读的话呢，我们第一章才有意义，否则的话就沦落到像所有的宗教里面一样，把这个祭的本身代替了他这个外表，代替了他的实际。那讲到燔祭的时候，我们读利未记的第一章，我们就看见它有几种供物的。以牲畜做供物的话呢，它第一个是讲到牛。那这是预表我们的主说的。我们在牛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讲到主，他在地上的任劳任怨，他在地上做仆人，为要遵行所差来者的旨意行。讲到他向着差他来者的忠心，所以你看他讲到他的劳苦，讲到他的忠心。所以献祭不能随便献的，你必须要献牛，所以这里是有他的预表的。所以今天呢，很多的除了犹太教以外，很多宗教他也献祭，那他献祭呢，他也献了很多各样的动物，但他不明白原来所献的不能随便献的，而且不但是你不能随便献呢，他还摸到它里面的那个精义，所以这里讲到牛。但不仅讲到牛呢，他也讲到羊。羊呢，它又分成两种，一种是什么？一种是绵羊，一种是山羊。绵羊就讲到我们的主，他的顺服。他的温柔，因为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到，他像羊被牵往宰杀之地，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像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那个羊在原文就是绵羊，所以绵羊是特别带到我们主，预表我们的主他在顺服，向着神，他那样子，那样的绝对，那样子的把自己献上。那不仅是献绵羊，你也可以献山羊。山羊是预表我们的主为我们成为罪，他本是无罪的，他为我们成为罪，所以你献的时候要献山羊。这些都是从牲畜里面所献的，但是不仅如此，你还可以从鸟来献，你还可以献斑鸠，可以献雏鸽。为什么要献鸟呢？我们知道鸟它是代表它属天的生命，因为鸟可以飞翔。所以讲到我们的主呢，他虽然他是从天降下，他仍旧在天的人子，他虽然在地，但是呢他是却是过着属天的生活。他虽然在地上行走，但是他不受这个世界的支配，他乃是受属天的支配。这里讲到斑鸠，讲到雏鸽，讲到他的活泼，讲到他的温柔。所以你看这些所用的呢，所预表的都是预表我们基督所说的。那今天本来一条牛，你可以在地上，你可以在田里面让它来工作，但你当它把它献给神的时候，做燔祭的时候呢，你知道它是要全部烧成灰的。如果你读燔祭的时候，跟其他祭有很大的不同，就是燔祭是完全烧成灰的，其他的祭呢有一部分烧给神烧掉，有一部分呢可以留给祭司的，甚至还有一部分呢，有些祭一部分还是给献祭的人。但是燔祭是完全烧成灰，除了一样东西没有烧掉，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在燔祭里面它的皮要剥下来的。如果你读到后面第七章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它那个是 另外有用的，我们到第七章才来讲。那燔祭基本上呢是完全要烧掉的。你看本来这一头牛在田里面是很有用处，现在你一献给神做燔祭以后就完全没有用了。所以你就知道燔祭有一个特点，燔祭的特点就是说不重在他的工作，不重在他的所事所做，乃是重在他的所事。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注意。而且你读到燔祭的时候，你会发觉呢，燔祭不重在赎罪，虽然他也提到赎罪，但他的重点不在赎罪，重点是重在哪里呢？重点完全为着神而活，就完全献给神，完全为着神。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怎么样呢？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成活祭，他说这样子的侍奉是理所当然，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你看见呢，保罗说把我们身体现在当作活祭，他没有重点不在于你奉献给神去为神做工，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来是说你奉献给神以后呢，你就被成为活祭，换句话你这个人要被烧掉，这样子神就看就是侍奉。所以前面的弟兄告诉我们，真实的侍奉是生命的流露。如果我们不能够让神来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话呢，我们就不配为神做工，这就是燔祭的意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燔祭的认知就是说，我们重在他的工作，重在他的功能。所以你记得当玛利亚打破这个玉瓶里面的香，打破玉瓶的时候，那门徒就不喜悦，门徒想到的是这个玉瓶的功用，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卖掉可以周济穷人呢？这也是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人的想法，我们想法就是要为神做这个，为神做的，为什么不这个打破可以周济很多的穷人？但是主说呢，你们为什么难为他，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所以神所看的还不是这些工作，神所看见这个人他的里面，他的内心是不是为着神而活。所以这是燔祭的意思，燔祭不是重在赎罪，虽然有赎罪的功能，燔祭虽不是重在工作，那重在工作的话，这个牛干脆就留在田里面去工作就好了，燔祭来是重在人的所事。所以这是燔祭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当我们摸到燔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摸到燔祭背后那个属灵的意思，那个真实的意义。所以你记得在撒母耳上十五章，撒母耳他怎么讲？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因为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在那里献祭，在那里把各样的祭摆上去的时候呢，你没有顺从，没有听命，对神来看，你没有摸到那个祭的背后的那个灵。所以燔祭的背后是那个顺服，燔祭的背后是听命，燔祭的背后是把这个人献上为神而活，这是燔祭背后的那个意义，那个灵，那所代表的。你若看马可福音十二章，我们看一下这里，也给我们看见背后燔祭背后那个很重要的意义。我们看三十三节，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事好得多。看新约在这里又再次给我们看见 燔祭跟各样祭物的背后，真实的属灵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爱，尽心尽志尽力去爱他，爱神，爱主，还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读到这个燔祭的时候，我想这个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清楚，否则的话我们就摸不到我们在读这燔祭它的意义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现在我们来看本文第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知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在哪里对百姓说话？那是在西乃山上。但是进入立位记的时候呢，他现在在会幕中说话，所以这一点有很大的不同。你看神与他们更近了，所以在会幕中说话。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会幕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表，那是指着我们主说的，因为我们曾经讲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到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支搭帐篷在我们的中间。所以这个会幕其实是说着主说的，是指着主说的。所以你记得希伯来书一开始怎么讲呢？神曾经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在这个末世呢，就在他的儿子里面来晓谕我们。所以就是从会幕中说话。所以耶和华先是从会幕中在主里面来说话，来呼叫摩西。立位记，我们知道整本立位记发生的时间差不多只有一个月。为什么一个月呢？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最后一章的时候呢，会幕就被立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呢，那时候是什么？正月初一日。可是当我们读到民数记的时候，第一章的时候呢，你就发觉那是二月初一日。所以立位记呢，实际上是在正月里面发生的事情，所以它的时间呢只有一个月不到，或者刚好一个月，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现在神与他的百姓更亲近了，他现在会幕中来呼叫摩西对他说，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那这里讲的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燔祭是一个甘心的祭，这不是在律法的里面，并不是神的要求。虽然这是神的心意，但神从来不勉强的。神盼望我们呢，我们爱他，我们奉献是出于我们心的。所以他是说若有人献供物，所以这里讲到这是一个甘心的祭，完全是出于什么呢？出于被神的怜悯，被神的爱所感动。所以你记得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一开始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以神的怜悯恩慈来劝你们。因为当保罗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第十一章的时候，从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的时候呢，他把神的全备的救恩都讲给他的读者来听的时候，实在是看见了，让人看见了神的怜悯，神的慈爱。当人真的是看见了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的时候呢，很自然有个反应，就是愿意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若有人献供物。所以如果我们真正是被神的爱给摸着了，被神的怜悯给摸着了，我们就很自然就愿意献供物给耶和华。 那这时候他就说你要从牛群羊群中来献啊，从斑鸠跟雏鸽来献。那为什么有人要献牛？为什么有人是献羊？为什么有人只能献斑鸠跟雏鸽呢？因为当时这是按着每一个人他的条件来献的。我们记得当主耶稣啊，他的母亲跟约瑟他们要去献祭的时候，他们所献的就是这个斑鸠跟雏鸽。为什么？因为他们贫穷。所以一个很贫穷的人，他应该献斑鸠跟雏鸽。一个富有的人，他们是献牛献羊。所以按着每一个人，因为是一个甘心的祭嘛，所以按着每一个人里面所得着的他来献。那如果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很富有，但他献了斑鸠跟雏鸽，就着律法来讲他没有错，但是就着律法的灵那个背后的意义来讲他错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个甘心的祭。神不看我们献拿出去多少，神看我们为自己保留了多少。所以这里献祭的时候，你看要按着每一个人情形来献。但虽然有人献牛，有人献羊，有人献鸽子，但是当你献的时候呢，是完全的献上。所以神不要一半的祭，燔祭是完全的献上，不管大小，但是是完全的。那这也讲到了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对神的认识，也对我们对神的认识决定我们的奉献。有些人对神认识非常的深，换句话说呢，神在他的心目中是这样的宝贵，所以他就献了一个牛。有些人呢对神的认识差一点，他有一些认识但他差一点，所以呢在神在他心目中就好像是一个羊，他就把它献上，基督像个羊。有些人只认识一点点皮毛，那他也把这一点献上，他对基督的认识就这么一点点，就好像鸽子跟斑鸠。所以这里的献虽然是不同，实际上说出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对神的认识。我们认识多少，我们才能献多少。所以到后来他就提到了燔祭的火不能够停下来的，就你早上要献一只，晚上要献一只，碰到特别的节日的时候要献的更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我们献的都不完全，我们只有借着不断的献上，当我们认识的越多，我们就献的越多，我们就放下自己就越多。我们刚开始献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对我们的主认识的少，对神认识的少，所以我们只能献这么多，我们以为这是已经最多的。但当我们对主认识的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愿意更多的献上。所以燔祭是不能停的，是一直在献的。当我们认识的越多，我们就要献的越多。我们刚开始可能只是献斑鸠跟雏鸽，因为我们贫穷，我们属灵的贫穷。但慢慢慢慢呢，我们开始认识的更深以后呢，我们就开始献羊了。在认识的更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献牛。所以这些祭物的本身没有大小之分，神都悦纳。祭物大小的本身是我们对神对基督的认识的大小深浅而定。好，他的供物若是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我们知道会幕的构造，我们在出埃及就讲过了。会幕它有分成两层的，一个是就是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一条幔子，有一块幔子给阻挡。然后在这会幕的外面呢，就是外院， 外院呢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祭坛，啊，然后后面还有洗濯盆。那你要献牛的时候，你要做以牛为燔祭的时候，你是要在会幕的门口献。为什么在会幕的门口献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通往会幕的路。换句话说，你要进到神的面前呢，你要献燔祭。你献了以后呢，你才能够进入，才能有真实的进入。哦，所以他是要在会幕的门口献。就预表来说，我们知道圣所跟至圣所都是在天上，那外院呢就是在地上，所以我们的主是在地上被杀的，为的是要把我们带到属天的那个地位上面。所以当他为我们被杀以后，你看我们读以弗所就知道，使我们不但与他一同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还与他一同升天，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呢，他是在会幕的门口被献的，或者他在地上为我们被杀。这是从属灵的意思来讲。那当然，今天你要献一条牛为燔祭，你要把它牵到会幕的门口。你把它牵到会幕的门口，就想到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被牵到宰杀之地。所以他的一生呢，都是一个十字架的生活。那要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这里特别提到没有残疾啊，这很重要的，因为一个献祭的人啊，他可以有残疾，但他的祭物不能有残疾，因为神所看重的是这个祭物，这个代替。所以我们都是有残疾的，但是呢，我们进到神的面前，你必须要用一个没有残疾的牲畜，就是没有残疾的公牛。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是残疾的，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希伯来就讲到他无瑕无疵，没有任何的残疾，没有任何的斑点。那这里讲到公牛，只能用公羊来献燔祭。你如果后面读到平安祭，你会发觉有公的有母的，哦，但到在燔祭的时候，你一定要是公牛，哦。为什么是公牛呢？公牛是讲到我们主的自己，他在神的面前是刚强的，他不是软弱的。一个软弱的没有办法献上。只有刚强的，预表他是刚强的，预表他是做儿子的。你不但是神的儿女，你还必须要是儿子，因为他是那位独生子。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了。所以燔祭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神蒙悦了的，是要讨神的喜悦的。只有当神满足了以后呢，才能提到后面的这些祭。然后他要按手在燔祭的头上，所以现在呢，当他在按手在燔祭的头上了，在公牛的头上的时候，你就看见怎么样？这代表什么？代表他们的联合。意思就是说呢，等一下这个燔祭所遭遇的，他要同样经历。就是燔祭所遭遇的事情呢，就是他的经历，他应该要做的。虽然他没有做，但是呢，借着这一条公牛他所献上的，他就经历了这一些。当他把按手在燔祭的头上的时候，燔祭便蒙悦纳，就为他赎罪。所以你看见没有？重点在悦纳，赎罪是后来附带上来的。然后接下来他讲了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跟什么献燔祭的时候你要亲自宰的，就这是他的特点，你要亲自来宰这个公牛。这头牛是他所养的， 来是预备要耕田的，现在他把它奉献了，你知道？那奉献的时候你要亲自来宰，你看这该是自己下刀的，不容易的，你不能够请人家来帮忙的，这你自己必须要来宰的。这就说出了什么呢？你知道，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是要为神而活的话，啊，你说我们今天我们这样讲好了，今天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就得了永生了，这不需要你付任何代价的。但今天你要进国度，你就必须要有一个生命是愿意奉献给神的。这时候你要对自己什么要强暴，所以圣经上讲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才能得着，或者叫天国是要强暴，强暴才能得着，对自己强暴，所以你必须要宰，自己要来宰。这个宰当然是指的就是说，你自己是要经历到这个折戟，破碎自己的那一个经历里面，所以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所以一方面你看见这公牛所预表的基督，他本来是无瑕无耻的，但是却因着我们的罪被杀。你看，是我们大家把他杀了。所以一方面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你看当时呢，不管是罗马人也好，不管是犹太人也好，都有份的。罗马人所代表的是外邦人，犹太人跟外邦人，所有的全人类都在那里面，所以他是为我们被杀，其实就是好像是我们在宰了他一样的，这是指着基督的这一份。然后呢，我们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坛就说出了什么呢？神对人的要求，因为坛是指着十字架说的，是应当我们在坛上，应当我们在十字架上，但现在因着血呢，就满足了神的要求，我们就得到了释放。所以这个血要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那人呢，要剥去燔祭牲的皮。你看，这个人不但要杀，而且他要剥皮的。哦，所以献燔祭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他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皮代表什么呢？皮是代表这整个牛最荣美的地方。因为今天这个牛是没有残疾的，没有残疾是显在什么呢？就显在了外表上面了。现在呢，你要去剥去。这皮给剥开来，这讲到我们的主怎么样呢？他来到世上，他无家型美容，他像根出于干地，他即使连我们遇见他也觉得他没有什么美貌好让我们好吸引我们好让我们羡慕他。他本来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他本来在天上是享受各样的尊贵跟荣耀，现在呢，他的皮被剥开来，皮被剥了，他无家型美容，还要把燔祭牲切成筷子，或者他的整个生命是一个完全的生命，但是呢，他就是为我们破碎。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怎么样？这是我的身体为我们裂开，剥开来。所以他身体为我们裂开，才能使我们怎么样呢？得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进入。然后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燔祭的呢，要把肉块跟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这里你看肉块就被切开了，换句话，它为我们裂开，为我们破碎。它的头呢， 是讲到他的智慧说的，自由是讲他内在生命的丰富说的，他都完全的献上。换句话说，他这样子的献上的时候，完全没有为自己有所保留，为的是满足神的喜悦，蒙神的悦纳。但翻记的丈夫鱼腿要用水洗，换句话说，他不仅外面是清洁无瑕无疵，他里面也是干净的。要用水洗丈夫鱼腿，丈夫是说到他里面的心肠肺腑，他的内在，腿是说到他的行动生活。用水洗，换句话都是被圣灵所更新的，换句话他的里外都是被圣灵所更新，不受地上这些污秽的残累。所以这样的一个寄生，我们基督所预表的这一位呢，就这样子全烧在坛上，祭司就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所以这是一个馨香的火祭。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发觉前三个祭都跟馨香的祭有关，燔祭、素祭跟平安祭都是馨香的火祭，赎罪祭跟赎愆祭就不提了。为什么？因为赎罪祭跟赎愆不香，因为是为了赎罪，但这些呢是完全为了神的，所以一个馨香的火祭。为什么要用火全部烧在坛上呢？因为火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神的圣洁说的，所以这是个圣洁的火。圣洁的火也是一个试炼的火，把一切不好的有罪的呢，这个火就成了他的审判出去。但是向着这个馨香的祭呢，他就好像一个香味来到神的面前，就蒙神的悦纳。所以这个祭是蒙神所悦纳的。那这就讲到了，你知道我们要过一个就燔祭的生活，把自己献上当中活祭呢，就讲到这样的生活。所以当你这样献上的时候啊，神所看重的还不仅仅是祭物的问题，神更看重我们的心。所以你记得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燔祭这个名称，当然我们知道那是在挪亚的时代，但燔祭所预表的最早的或最早之一的呢，就讲的亚伯的祭。虽然那里没有提到燔祭，但实际上他那里是就是燔祭的意义。所以神在那里特别提到呢，他不仅仅是悦纳亚伯的祭物，更是因为他悦纳了亚伯，他悦纳了亚伯跟他的祭物，但他不悦纳该隐跟他的祭物。所以一个祭物被献上的时候呢，神首先所看的那是这个人的心啊，这个人里面。所以他是先悦纳了亚伯，才悦纳了亚伯的祭。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个献祭的人，一方面来讲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怎么来到神的面前，那是借着基督说的啊。所以当把基督献上的时候，神就满足了，我们就已经取得了这个称义的地位啊，称义的地位。这个地位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如果你没有这个地位，你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啊。但是呢，称义的结果呢，到最后就是成圣啊。所以你看见没有，你要成你今天把基督献上，你就已经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已经有了这个地位了。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把自己献上啊，当作燔祭献上的话，这是通往成圣的路啊。所以成圣是跟我们的奉献，把我们自己当成燔祭献上，这发生极大的关系啊。所以利未记讲到神是圣洁的，他里面也要圣洁，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把基督献上，给我们有了地位。然后呢，就我们自己献上当作燔祭，就能够蒙悦纳，这是通往成圣的路。但是呢，你知道把自己当作燔祭献上并不容易，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得很清楚，在这里你亲自宰这个公牛，换句话你对自己要强暴的，你皮要不要剥开的，你又不能为自己有所保留的。 因为我们的人，我们的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恶毒、诡诈、污秽。我们只有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当成活祭的时候呢，就等于是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当我们让神做工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生命更多的做在我们的里面，把我属于我们的就除去，就他要兴旺，我们要衰微，这是通往成圣的路。所以在这条路上，你就发觉你的皮要被剥开的，你要被切成筷子的，或者你不能再保持完整。我们那个脊都喜欢把自己保持的完整，但你的脊需要破碎的，这是切成筷子的。然后你看见头，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聪明，我们这些东西都要放在一边的。然后你看见所有这些我们最上好的都不能保留的，这个内脏啊、腿啊、我们生活行动啊，都要借着圣灵来更新的。当你这样献上的时候，是成了一个馨香的活祭，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总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然后你在这里你看见了，他没有提到按手，牛有提到按手，羊没有提到按手，但实际上意义是有的。但是为什么这边没有提呢？这可以就是说，你看，对我们对神的经历不同的。当你对神认识很深的时候，对基督认识很深的时候，他好像牛一样，你懂得按手，懂得依靠，懂得联合，但你认识不太没有那么深的时候呢，你就没有按手，但是按手的意义还是在了。你就不懂得来依靠他，因为按手是讲到联合，讲到依靠说的。但神也悦纳，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足嘛，神还是悦纳，就我们不懂得来依靠他。好，然后在这里呢，但他实际的意义，按手的意义还是在。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你看这个时候又不一样了。一个地方是讲到在会幕的门口，一个是在坛的北边。你知道，如果你懂，我们曾经讲过会幕的构造啊，会幕的门是向东的，你要进入会幕是向西的，所以那现在呢，祭坛的北边，所以你看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本来是在会幕的门口，它是指着东西向的，那现在是载于坛的北边，为什么要在北边呢？它是有讲究的，我们要来看几处圣经，北边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其实是意义是一样，它是强调的重点不同。首先我们来看约伯记二十六章，第七节，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你看这边特别提到北极，神将北极铺在空中。你看他没有提到别的，光提到北极。为什么提到北极呢？如果我们是一个航海的人，我们都知道，因为你进入了大海以后，你方向就没有了。方向你就不知道往哪里去了，但有一个方向在空中，它不会变的，就是北极星。所以这个北极好像是一个固定的地方。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节。以赛亚书十四章，我们从十二节看的话，它是这样：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这边讲的北方的极处，是讲到神的宝座的地方。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诗篇四十八篇 48篇，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你看他这边特别提到他是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你看好像神的宫在北面，这边特别提到。好，让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就好了，诗篇75篇。第6节，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75篇，诗篇75篇第6节，特别提到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好像暗示是从北边来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他这边坛为什么要载于坛的北边呢？其实就向着神，也就是在耶和华面前。所以一方面你看他会幕是向着神的，但一方面他北边向着神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知道神在会幕中说话，但是我们的神是很大的神，所以我们有一个观念，就觉得如果神还不这样讲的话，我们会有观念神是住在那个至圣所里面。那你这样讲也没有错，但是呢，你把神弄小了，好像我们那么大的神只能住在这个小的地方。我们只能说，从圣经上告诉我们，至圣所里面的约柜是他的脚凳。换句话说，神还是坐在天上，他的脚呢延伸下来，约柜就成了他的脚凳。约柜是他的名所寄放的地方。所以你向着会幕的时候，当时向着他的面前，但另外一方面，你向着北边呢，也是向着他的面前，因为北边是他的居所，是他宝座的地方。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很大，不受南北东西的限制，他这里为什么提到北边呢？这个北边只是给我们有一个，为了让我们了解，所以有一个方向，但我们的神充满万有的。并不是说你只有朝北边才到他前面，南边就不是了。其实他是充满万有的，只是借着这个北边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他说载于北边，在耶和华面前。所以你看，一方面在会幕前面也是耶和华面前，现在在北边呢也在耶和华的面前。而亚伦子孙做祭司，就把羊血撒在坛的周围，要把祭牲牲。燔祭牲切成筷子，连头和籽油，祭司都要摆在坛上或者柴上，但丈夫鱼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神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所以你看呢，这也是火祭。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我们来看一出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第2节，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一生。你看我们的主基督怎么样呢？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一生。所以当我们在读到说利未记这边每次提到这个馨香的火祭的时候，我们都想到基督把自己好像这些祭物一样献上，那献给神。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对于了为燔祭，就要献斑鸠和雏鸽为供物。祭司就要把了拿到坛前，揪下头来，把了烧在坛上。在这里你看见呢，当你献斑鸠跟雏鸽的时候呢， 献的人什么也没做，对不对？是祭司，完全是祭司做的。哦，这就说到了，你看，当我们对基督认识的很浅很懂的时候，我们好像什么都不会做，都是祭司在这里做的。神总是体谅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那把鸟拿来坛前，揪下头来，就把它弄死了。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这边就不提了，四围了，因为鸟的血不多嘛，所以浇在旁边就好了。意义所代表都是一样，要把鸟的树脂跟脏物除掉，脏物也可以做鳞毛。树脂是什么东西？树脂就是鸟吃东西以后，它为什么里面有那些？因为里面有一些不消化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消化的就留在树脂里面啊。这都要除掉，因为我们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有食物，我们的食物就是神的话，我们吃了不消化，你知道，我们读了很多，我们还在这里面。但我们的主是完全消化，他的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不消化了，还有这些鳞毛、这些脏物就要除掉，丢在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你看，这边提到坛的东边是倒灰的地方啊。第一个提到东边，第二个提到倒灰的地方。我们知道燔祭所烧成的结果就是灰啊。烧到最末了就是灰，所以灰是代表见证说的。你怎么知道这个燔祭被烧了？它都烧光了，你怎么知道？灰就是它的见证。所以燔祭能够满足神的要求，在灰就是它的见证。那这些东西倒跟倒灰的一样，倒在什么地方？坛的东边。为什么在这边提到东边呢？所以你看圣经上很有意思，一个是坛的北边要在这个，那东边的倒灰，东边是代表什么地方？东边是会幕的门口。也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日出的地方。换句话说，这里满了什么？满了复活的盼望。所以要拿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很有意思。你知道鸟的两个翅膀撕开的时候不撕断像什么？像十字架，对不对？你看这十字架，但是又不可撕断。为什么不可撕断呢？因为根据我们出埃及记曾经读过，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复习一下，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六节，最后一句话。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哦，对不对？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十九章那边也提到，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骨头怎么样？没有被打断，对不对？旁边两个人都被打断了，他没有打断，因为他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兵丁就用那个枪戳他的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哦。然后我们再来看一出圣经就好，哦，诗篇二十七篇二十二篇。十六十七节啊，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你看这十字架的一幅图画，他的手脚都被砸，但他的骨头都能数过。换句话，这些骨头都没有被打断的啊。骨头就是讲到复活的盼望。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夏娃被造的时候，从亚当的骨头里面取一根肋骨出来，取一根骨头出来，啊，来造的。这个骨头呢，不可折断，也肉会腐烂，但骨头不要。换句话说，它这是为着复活说的，啊，蛮有复活的盼望说的。所以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 这是燔祭，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整个燔祭的意义，一方面实际上实在是讲到我们主说的，另外一方面也是讲到我们被他的爱所吸引，我们所是应该奉献的，就盼望就是说借着我们对燔祭的认识，我们看见我们主在地上的生活怎么样完全的为着主，为他而活，也盼望就是借着这样子神的爱跟神的怜悯呢，我们也能够好像这里所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公物给耶和华，我们也能够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他，一生来为他而活。那今天正好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一年的开始，就带我们来读利未记。第一个就给我们感觉就是燔祭，就好像呢在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自己重新的奉献给他，一生为他来活，他快要回来了，在剩下不多的时候，主还给我们时间，我们是不是也愿意答应在这里面神的呼召，我把自己献上。我想我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也是有一点，我们有一点安静，如果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留下。